551集。原来他们在当天晚上给我发了一条已经出发的短信之后，就驱车往青龙山景区赶，谁知道却是在半路上和另外一辆轿车发生了刮蹭。一丁一的驾驶技术是决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可是因为对方那是有意为之，所以这起交通事故那就在所难免。其实一开始李叔他们呢并没有觉得事情有什么蹊跷，对方的态度也非常的好，说这是自己驾驶的问题，愿意赔偿李叔他们的损失，还留下电话号码，准备事后可以走保险。李叔他们因为着急往我这边赶，所以也就非常痛快地同意了对方的请求，然后开车离开现场。谁知道当他们走到一处高速的收费站时，却是被一群的警察拦截住了，说是有人报警，说李叔他们涉嫌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李叔当时就明白自己被人设计了，刚才所谓的小刮蹭不过呢是为了这件事情所做的铺垫，为的就是将他们两个人拦截在半路之上。随后李叔和丁一就被带到当地的拘留所里头临时的关押。虽然黎叔一再的解释，说是他们和对方的车子仅仅只是发生了一起非常小的刮蹭，根本谈不上什么肇事逃逸，可是交警队的人却是告诉他们说，和黎叔他们发生刮蹭的那辆汽车被发现翻倒了路基下面，司机当场死亡。随后就有人报警说是黎叔他们的车子在撞翻了事故车辆之后驾车逃逸，这其实就是一场手段非常拙劣的陷害。可是即便如此，等黎叔他们将所有的程序全部都走上一遍之后，也至少得耽误上一天的时间。为了不耽误更多的时间，黎叔只好联系了白剑。白剑一看事情紧急，就立刻的让袁牧野先给赶了过来。黎叔他们被冤枉肇事逃逸的事情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就给搞清楚了，而真正撞翻了那辆车的家伙竟然开着一辆和黎叔他们一模一样的白色越野，就连牌照都套的是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那辆车子在路过一处信号灯被抓拍的时候，发现驾驶汽车的人是一个黑脸的男人，而非黎叔和丁一其中的任何一个。黎叔他们之后呢就立刻往青龙山赶过来，可是等他们赶到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上了山了，而此时我的手机更是怎么打都打不通。随后他们就想办法找到负责接送我们的大巴司机，得知我们在山上宿营的具体的地点，然后立刻的带着人赶了上来。可是结果呢却是在半路之上发现我们宿营的地方被人给设了结界，普通人根本就无法进去，而之前在高速之上制造车祸拦截黎叔他们的那个黑脸男人当时就带着几具行尸守在结界的外面。黎叔知道这些行尸不怕子弹，于是他就让袁牧野带着警察先退了后，由他和丁一来对付这些东西，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最后双方交手之后，在黎叔和丁一的配合之下，很快就将几具行尸全部的解决，同时也打伤了那个黑脸男人。赵阳的这个师兄可不像是他这么执着，一看情势不对立刻就转身逃了。黎叔害怕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于是他就在破了赵阳的结界之后带着几个警察一路给追了过去，最终在一处山脚之下追上了已经受了伤的黑脸男人。其实当时有警察在，只要那个家伙肯束手就擒就不用非死不可，可是他却是死命的反抗，竟然还拿出随身携带的弩箭击伤了其中一名特警，结果最后就被特警一枪给击毙了。之前一起和宋远下山求救的几个人，除了宋远之外剩下几个人的尸体 全部都在后山的移除的密林之中找到。只是他们几个人最后的死法实在是有些诡异，竟然都是彼此之间相互的掐着对方的脖子窒息而死。那行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呢都是被人射了仙魂之后被操控着杀死了彼此。在我昏迷的这几天里，丁一和袁牧野一直在寻找着吴安妮的下落，结果他就像是人间蒸发一般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出事的全部都是医大的学生，所以学校方面也已经是派了人赶了过来，处理死去学生的一些后续的问题。而金少峰他们呢几个幸存者也因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惊吓，因此现在和我在同一家医院里头住院观察着。听林叔讲完了所有的经过之后，我的内心是久久不能平静。就为了找我一个人报仇，却是害死这么多的无辜的生命，这可真的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是因我而死。只是不知道这些业障最后是不是也要算在我的头上呢？表叔一脸正色地问我，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哪里不舒服？我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除了全身没有力气之外，其他一切都好。
我说的都是实话，因为毕竟我昏迷了这么多天了，现在醒过来之后差一点感觉这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哪里还能够知道是头不舒服还是脚不舒服呢？其实我知道表叔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这是在担心我身上的筋骨。之前赵阳在死之前曾经说过，日后我每天的亥时筋骨便会发作一次，到时候我一定会是生不如死，痛苦难当。可是我昏迷这几天好像一切都还挺正常的，他们也没有发现我在亥时的时候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只是不知道我在醒了之后会不会有所不同了。下午的时候表叔有事出去了，而丁一却是在这个时候赶了回来。当他看到我醒了之后，脸上总算是露出点笑意，说道，
你小子可算是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听了就想笑，为什么每个人见我醒了之后都会问这个问题呢？看来大家最为看重的还是我的身体。
我没事了，你那边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我哑着嗓子说道。一想到那几个因为我而枉死的年轻人，我的心里头就一抽一抽的难受。丁一脸色沉重地说道，
那几个学生的家人已经陆陆续续赶到了，对于这件事情警方给出的最终解释是因为误食了有毒的植物引起的意外死亡。
我冷哼一声说，
哼，误食了有毒植物，这也太扯了吧。
可是丁一呢却是告诉我说，法医在尸检的时候的确是在他们的胃里面发现一种服用之后可以致幻的植物，只是这种植物属于热带植物，仅仅是在东南亚某些国家才有，而且生长的区域非常的小，因此是不可能在我国境内出现的。
那宋远呢？他的脑袋？
我突然想到了被我割掉了脑袋的宋远，
他的血液里也有那种植物的成分，至于掉了的脑袋，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尸体被野兽啃食了。不过话说回来，他的脑袋是被你给砍掉的？
丁一有些吃惊地问道。我非常内疚地点点头，
当时的情况特殊，我又不会你和黎叔收拾行尸的那些办法，只好把他的脑袋给割下来了。
别看我这会儿呢说的是轻松，可是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场面，那可真是相当的惊悚。只是在当时的那种处境之下，我根本是来不及顾虑太多。可如果让我再来一次，那就真的是打死也下不去手了。现在想想宋远这孩子人也挺好的， 实在是不该落得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想到这里，我就转头问黎叔，
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吗？
黎叔想了想说，
你可以帮他找个好的理容师，把头缝得漂亮一点。
我顿时无语了，看来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能够为他们做的事情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丁一看我满腹心事，就知道我是在为他们的死而内疚着，于是呢，他就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行了，有些事情是命也是劫，怨不得任何人，与其一直纠结在这些事情上，还不如好好想一想该如何解决你身上的情骨呢。
听他提到情骨，我的神色就是一暗，因为一想到情骨，就让我不可避免地联想到了吴安妮。看来这个情骨真的是着实厉害，虽然这个丫头把我害得不轻，可是我呢却是无法对她生出半分的恨意来。
赵阳临死之前说的话，
丁一说话了一半就看向了我，我笑了笑说，
那小子的话能信吗？我看他也就是在危言耸听，死也不想让咱们安生了。这几天不是挺好的吗？你见过我的情骨可曾发作过？
丁一先是摇了摇头，可是随后呢却是一脸担心地说，
可之前你一直都在昏迷当中，如果情骨真像赵阳所说那样是因为求不得所致，那你不发作也正常啊，因为当时正在昏迷的你是不会去想那个女人的。
我苦笑道，
哼，那就从现在开始你们谁也不要再提那个女人了，也许时间长了我就能将她给忘了呢，到时情骨自然就不会再发作了。
丁一沉默了片刻，然后突然的一脸轻松地说，
哎呀，你也不用太紧张了，表叔和我师父他们都会想办法的，怎么也不会让你小子再继续为情所困的。
虽然我的心里也知道丁一只是在安慰我，不过那又怎么样呢，爱咋咋地吧，天塌了当被子盖，活一天赚一天。当时过于乐观的我还并不知道我所中的情骨到底有多么的厉害，可是很快我就知道赵阳在死前所说的话可真的是半点也不掺假。晚饭的时候，黎叔也回到酒店里头休息了，就剩下了丁一陪床。我当时感觉到嘴巴里头有些发苦，就想吃点有味道的东西，可是医生呢却是说我昏迷了几天一直没有怎么进食，所以还是尽量的吃一些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可是我的嘴巴里头都已经快淡出鸟来了，实在是不想喝什么营养粥，于是我就央求丁一让他去外面给我买一点牛肉干回来，而且呢还要越辣越好。刚开始丁一并不同意，他这小子一直是一个死脑筋，觉得医生说的有道理，不能由着我胡来。可我看着上面泛着绿光的营养粥，真心是一口也吃不下去。最后丁一实在是没了办法，就和我约法三章，牛肉干可以买，但是不能够多吃，而且呢还要保证至少喝下半碗的营养粥才行。我立刻拍着胸脯子向他保证，
只要有牛肉干就着吃，别说是半碗粥了，就是一整碗我也吃得下去。
谁知道丁一刚出去没一会儿，我就感觉到心脏突然没有由来的揪了一下，可是随即又给恢复了正常，以至于我一度以为这是自己的错觉了。我看了一眼时间，还差15分钟才到九点。我大概记得亥时应该是从晚上九点开始，可是具体到几点结束我却是忘记了，也许是我多心了，有点自己吓唬自己。可我越是不想想这些事情，赵阳死之前说的那些话就越是在我的脑子里头回放着，仿佛是在一遍一遍地提醒着我，亥时到了， 你身上的情蛊该发作了。
最终，
我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度过了九点前的15分钟。就在我满心的彷徨，不知道那可怕的情蛊会不会发作时，丁一却是踩着点儿回来了。我知道他一定也是担心我会不会在亥时出现什么问题，这才以最快的速度赶了回来。见丁一回来了，我这心里头一松，一时间呢就把刚才心里的那一下子的难受给忘记了，伸手就向丁一讨要我的超辣牛肉干。丁一看我还有心情吃牛肉干，悬着的心呢也就多少的放下了一点。我接过牛肉干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吃了一口，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我吃的是不亦乐乎。第一见了就忙让我就着牛肉干把这营养粥一起给喝了。结果就在我半碗粥下肚的时候，我就体验了一回什么叫做乐极生悲。当时我还和丁一说呢，
哎，你看这都亥时了，我不照样什么事儿都没有吗？赵阳那个王八蛋一准就是吓唬
我的话说了一半突然给停止了，因为我感觉自己的心脏突然的顿了一下，似乎像是在准备发力。我忙抬头看向丁一，他见我说话说了一半就给停住了，就已经知道事情不大对劲儿，于是就连忙向我走过来，想要看看我这是怎么了。就在这时，我感觉自己的心脏猛地一阵的抽搐，接着呢我就嗓子眼发甜，一口鲜血就给喷了出来，正好溅到了我吃剩下的那半碗的营养粥里，一时之间红红绿绿，煞是好看。丁一没有想到我会突然的吐血，他的脸色异常难看，忙跑过来查看我的情况。
怎么会这样？一定是情蛊发作了，你感觉哪里不舒服吗？
我对他张了张嘴，本想告诉他我的心脏特别不舒服，可是刚一张嘴就哇的一下子又给吐出了一口鲜血，顿时我整个人就跟着心脏的颤动一下接一下的抽搐起来，随后我就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一身湿汗的躺在病床之上，表叔和黎叔全部都是面色沉重的站在一旁。我见一个医生正在和丁一说着什么，丁一在不停地点着头，可是他的脸色却是越听越难看。医生走了之后，他们三个人都一脸的静默地看着我，似乎呢是在看着一个已经无药可救的人一般。我哑着嗓子问他们道，
现在几点了？